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2年7月4号。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七一港府就职典礼，林郑与高官出丑，习近平离开挂八号风球。习近平访港现多个异象。李家超上任首日开通微博分析，恐里外不是人。蔡奇连任北京市委书记，习近平外相，边个最可能入相？俄乌战火燃烧上餐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香港新一届政府7月1号在风雨中上任。今次七一官方活动除了安排混乱，新一届港府就职典礼时，台下有不少高官权贵出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风雨及疫情下踏足，为新一任特首李家超及主要官员监誓并发表讲话。这个是习近平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首次外访。港府官员宣誓仪式完成后，李家超首次以特首身份发表演讲。可能因为李家超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台下官员一片闭目养神，纷纷欲睡的样子。啱卸任的前特首林郑月娥及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带头闭目养神，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不停地捽眼，似乎想驱走睡魔。前特首梁振英夫人就全程怒视，表情奇特。由于讲话长达13分钟，连习近平都忍不住除低口罩饮水。之后习近平发表讲话，提出四点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困难及共同维护和谐稳定。又提及四点坚持，包括需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并说管治权需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习近平还强调，一国两制是经济实践反复检验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习近平还说香港不能够再乱，并特别提及要关心年轻人，整个讲话历时约半个钟头。刘瑞兆总结习近平这一次访港时认为，习近平期望香港回复以往为中共集资的角色，想挽回不断离开的外资，亦警告香港人不要冲击政权，为旧经济表面淡化政治斗争，但会更找紧意识形态。今次七一就职典礼在三号风球的风雨中举行，早前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者包括新任特首李家超抗礼，前特首林郑月娥和她的丈夫林兆波等人，以及一众官员。由于强风，个个都被吹到头发凌乱。习近平在就职典礼后转抵驻港部队位于中环的军营视察，逗留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前往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离开香港，结束两日访港行程。习近平离港后，香港雨势风势逐渐增强。香港天文台在晚上7:10发出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高调访问香港两日，其出访活动传多个异象。除了黄大仙庙变升旗场，他本人还选择不住在香港，而是留宿深圳。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30号坐高铁抵达香港。据悉，出席礼拜四欢迎仪式的人员由官方严格筛选，市民无法接近车站周围，同时媒体亦被限制采访人员，并被安排在很远的距离之外拍照和录影。 习近平之后出席了礼宾府的晚宴。礼宾府是殖民时代的官邸，供香港的最高地方官员使用。礼拜四晚上的闭门会议持续了大约两个钟头，对外公布的信息很少。港府为习近平的访问实施了严格的安保措施，封锁了湾仔的部分繁华商业区，暂时禁止无人机在全境飞行。亦因为安保工作的临时封路，使得香港地区的部分道路变得拥挤，直到礼拜四晚上当局先清理出一条路，让习近平的车队登上返回深圳的火车。他在深圳过夜，然后习近平在7月1号返回香港发表演讲。这一日是正式的回归纪念日，亦是新政府上任的日子。在礼拜四较晏时，随着台风查巴逼近，香港发布了强风警告，持续到第二日早上，香港举行了升旗仪式。亲北京的香港高官、中共最高立法机构中唯一的香港成员谭耀宗，礼拜四因为被检测出 COVID-19 阳性，未能够在下午与习近平会面和拍照。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一直住在为政府官员准备的隔离酒店里面。习近平对香港的改造不单只是要削去他曾经拥有的自由和制度，他还试图以中共的愿景来重塑这个城市，压制不容忍而已，怀疑外国人，并执意向全体民众灌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被粉饰的历史观的强制忠诚。7月1号上午，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长官，上任第一日就开通微博连发两文，但是评论区入面的尴尬留言恐让李家超里外不是人。7月1号上午，李家超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监视下，用中文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上任第一日，李家超即在微博、面书和 Instagram 等网络社交平台开通了官方账号，并一口气在微博上贴了两个短文，表示想趁这个机会作新的尝试，在社交媒体展开新一页，借助在线分享日常工作和生活点滴，希望能够加强和市民互动。一位网友留言说，欢迎李生，印象入面你是中国唯一一位省部级官员开通个人微博的，但是这样的一条评论想不到竟然受到网友的冲塔回复。有人表示，开通微博做什么？想看政治 show？ 国外日日有，亦有人对比大陆官员，如果每人抽出陪情妇的10分钟时间回应一下高赞和热评，还是不难的。之后在早上8点左右，李家超贴出第二条微博，称感谢太太的支持，但是评论区有人回复说两个二五零。有分析认为，李家超这次开通微博并选择在上任第一日就频频互动，政治做 show 意味明显，自媒体触及你灵魂，认为很明显李家超或者不太了解陆港政治生态中的区别。在中共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主流执政思路是不求建功，单求无过，亦就是不追求政治政绩，只要没有犯错误就得。在向来崇尚官员在大众媒体面前应该低调的政治名利场中，李家超上任首日就高调开通官方微博，发布个人政治宣誓书，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明智，触及你灵魂，认为这个同时亦暴露了李家超作为警察出身一路攀爬上位，只能够充当权力的打手，无法成为权力本身的特性。打手的特性就是耿直，得势就嚣张，恨不得叫全世界知道自己得到了提拔重用，但这样的人失势亦会迅速衰退下课。政治人物没有城府，没有花款，没有兜圈，只是靠手入面的枪一路杀出去，在被他人利用完之后，亦必将成为枪下鬼、狱中囚。在此之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亦曾经开通过微博，但因为评论区阴阳怪气冲塔的人太多，最后蔡奇亦不玩微博了。习近平外长蔡奇在6月30号当选北京市委书记， 二习的心腹李强亦连任上海市委书记。至此，中共31个省级人士换届全部完成，意味着中共20大入常卡位战正式揭开帷幕。有分析认为，蔡奇和李强都有可能入常，但都有悬念，中共权斗边个亦都不能够确保会发生乜嘢。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30号选举蔡奇为市委书记，陈吉宁、殷勇为市委副书记。届时3日的北京13次党代会落幕，蔡奇当选后称要沿住习近平指引的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以勇往直前的奋斗姿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宿夜在公，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做好首都各项工作。中共上海市党代会6月27日落幕，6月28日举行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进行换届选举。李强顺利连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公正诸葛宇杰连任市委副书记。李强在第12次党代会上表示，最有力的行动是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有猜测认为，作为习近平的亲信，新当选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最有可能入常。按照以往惯例，自1989年以来，历任上海市委书记最后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了陈良宇在任上落马入狱，而最近几任升至政治局常委的上海市委书记，包括余正星、习近平和韩正，都无一例外直接入常。依此惯例，现任市委书记李强亦很有可能会在中共20大入常。不过，由于今年上海疫情引发的争议，为李强入常增加了悬念。李强日前宣布打赢了上海抗疫保卫战，被认为对外发出了信号，如无其他意外，他应该还会入常。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目前内外交困，维持得相当困难，讲不埋听日会发生什么事。中共官员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进行的一切算计，到头来也许一场空。俄乌战火持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月1日将乌克兰的罗宋汤烹调文化列入濒危文化遗产名录。乌克兰称胜利，俄罗斯强烈抨击战火燃烧上餐台。法新社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他的一个委员会7月1日将乌克兰的罗宋汤烹调文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紧急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基乎当局先前曾经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做，但俄罗斯强烈反对。罗宋汤是一道营养丰富的浓汤，通常以甜菜根为主食材，在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是一道常见的料理，但乌克兰视罗宋汤为国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员会指出，俄乌战争已经威胁到乌克兰这一道汤品文化的续存能力。委员会说，人们颠沛流离，因为人们不单止无法烹调罗宋汤或种植烹调所需的本地食材，亦不能够相聚，这样这个破坏了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福祉。该组织指出，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考量到战争对这项传统造成的负面冲击，引发他启动快速审批程序通过这项决定，在这项文化面临存亡威胁下确保他获得保存。几乎当局大赞这项行动。乌克兰文化部长特卡钦科在 Telegram 发文写道，罗宋汤之战的胜利属于我们，罗宋汤之战和俄乌战争乌克兰都将赢得胜利。俄罗斯外交部长发言人沙卡罗娃抨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项行动，表示这里是要给罗宋汤属于单一民族、单一国家，这个是仇外心理。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乌克兰罗宋汤是一道大众料理的一个版本，而且对乌克兰日常生活来讲是至关重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美智库内部报告分析，习近平喺二十大后会走向何方？此版明夫表示，一国两制被指鹿为马，香港逐渐新疆化。丹东93岁老人求医被拒，不堪受辱上吊，引爆全网怒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将会怎样影响中国局势，是各国政府致富关注的话题。9月2号，自媒体人一箭飘尘，披露一份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内部报告，对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作出评估，并且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作出分析。一箭飘尘并没有公布这份报告的全文，只是读了报告的中文翻译版。他说这份是内部报告，作者是高级研究员 Rebecca Henrich， 他是通过内部渠道获得这份报告的。据一箭飘尘说，这份报告认为习近平在几个月之后的二十大连任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说过去几年已经有人将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这样连任之后的习近平将会正式成为新时代的毛泽东，这会令他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从此之后党内不会再有任何挑战他的力量，即使仍然有部分中共遗老，他们亦都不可能再好像邓小平时代那对领导人说三道四。但是这并不会令中国强大，这只会令中国走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条路对独裁者来讲才是安全的道路。如果在政治和军事上习近平已经掌握所有，那他亦都不会让出经济的领导权。报告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管控社会，飞速扩张核武和军备，连任之后的习近平会将取代美国作为最大目标，那会令中美之间的对抗翻返去冷战时代，咁对美国唔会构成危险，因为冇强大嘅经济结构，单靠核武器对世界和平构成唔到威胁。报告仲讲到台湾问题，认为台湾更加系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而唔系中国嘅一部分。佢嘅存在就系对中共嘅挑战，因此北京更想吞并台湾。但系喺地缘政治，台湾对美国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一个经济上衰落的中国真的能够通过武力占领台湾吗？报告认为这取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命运，而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战争的曙光。一段时间以来，观察人士判断中共正走向闭关锁国。今年上半年，中国多省传出电信公司关闭国际电话和短信功能，公民出国在海关被劝返等等事件。最近北约峰会正式通过了新的战略概念，首次明确提出中共的野心和强制政策正在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中共和自由世界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大纪元时事评论人士唐浩在大约一年前就分析说，习近平正准备将中国一步步带向封闭锁国以拖代变的局面，原因是北京误判形势，搞战狼外交，但是就被国际社会反击包围。习近平意识到这不但会动摇中共的政权，亦都会影响到自己连任，因此打算改用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三策，即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唐浩当时估计习近平会等连任安稳之后，再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来决定会否解锁。如果照一箭飘尘披露的智库报告来看，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之后不单止不会解锁，还可能进一步封锁国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号出席了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并且监誓新任特首李家超和新政府主要官员宣誓就职。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当日在面书发文指出，香港已经逐渐新疆化。 此版名夫在帖文引述习近平在移交庆典上的谈话指出，习近平说25年来在祖国全力支援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的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并且再三强调一国两制。这些说话令人想起指鹿为马这个成语。此版名夫提到，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当年向香港人承诺的一国两制是给予高度自治，除了外交国防之外，中央政府不会干涉香港内政。当年的一国两制是一匹马，现在习近平拖出来的是一只鹿，并且逼前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李家超等人为他背书，说鹿就是马，令人觉得既可笑又可悲。此版名夫提醒，国际社会认证的外交文件中英联合声明白纸黑字写低一国两制，都可以这样被中共颠倒黑白，这样没有任何字句的所谓九二共识当然更可以任由中共随意解释了，台湾人要提高警惕了。另外，对于7月1号港府刻意营造光武升平，组织市民挥舞五星旗去迎接习近平的场景，此版名夫表示，咁令佢谂起以前到新疆乌鲁木齐同喀什采访中共举办嘅活动嗰阵，睇到嗰啲表情僵硬、被动员嘅维吾尔人，大多数都系表情僵硬、眼神空洞，就好似今日见到嘅嗰啲失去生气嘅香港人一样。佢感叹：今日嘅香港正在一步步变成新疆，为蒙尘嘅东方明珠默哀一分钟。大陆辽宁丹东自从今年3月中开始就陆续封城超过90日，期间因为防疫导致的人道灾难不断发生。近日一名93岁的老人家因为做手术之后要去医院攞药，社区不单止不开证明，还诋毁老人家撒赖，并且报警拉走老人。最终这个老人家因为无法忍受羞辱，在社区门口吊颈自杀。据多名中国网友爆料说，丹东市振兴区花园街道的一名93岁老人家因为小肠气做完手术之后去医院攞药，但是社区就不开出门证，说没办法证明老人家有病就不开证明。老人家无奈底下唯有解开裤头给他们看手术的刀口，或者年纪大手脚没那么灵活，条裤甩了，结果社区指责老人撒赖，最后还报警，老人家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等在派出所回来那阵，面上带有伤痕。在网络流传一段老人家生前自拍的影片，老人家说自己在警车被戴住手铐打，打到口罩都是血，牙都打甩。网上流传的一张相就疑似是戴手铐的时候试图挣扎，老人家对手瘀了一大笪。家属要求看执法时候的记录录影，想知道老人家到底是怎样受伤的，结果警察就说只是录到老人家吵闹时候的画面，录不到怎样受伤。事件在微博迅速传播，天目新闻采访证实老人家在社区门口吊颈自杀确有此事，而且警方已经接到报警。相关消息引爆中国网民怒火，指责说开个出门证还要验明正身，人家给你验明正身，你们就将人家逼死，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难为一个93岁的老人家？丹东警察对待一个93岁的老人要锁手铐，厉害了，你们的武力能力还不如一个93岁的老爷爷？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临死前没有想过死于病毒清零。还有网民质疑一个93岁的老人家怎样撒赖，讲句不好听，就算是有心，这么大年纪还有病在身，他具备撒赖的条件吗？中国大陆多地疫情仍然持续，据大陆传媒报道，7月1号除了安徽新增34宗确诊、101宗无症状感染者之外，江苏无锡又发现109名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因此多个地区划为中高风险区。当局发通告要求社区居民 非必要不要离开母舍，主动配合展开核酸检测。当地居民反映，无锡皮革城是重灾区，大批的防疫人员进驻，有些商铺和附近的住户六千多人全部被拉走集中隔离。据报道，截至7月2日凌晨2点，已经累计阳性感染密切接触者3643人，次密切接触者1974人，都已经落实相关管控措施。有当地居民反映，无锡已经实质封城，没有社区或者单位证明，谁都出不到去，但是目前没有社区或者单位敢开证明。无锡突发中共病毒疫情登上微博热搜，有网民表示，一年有几次这样的情况，成年又白做，苦的永远是低层。当地居民亦都对突发疫情不知所措，对今后的生活亦都感到无望。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6月3号晚在台中市的第三场演出震撼教育界精英，他们纷纷盛赞神韵恢复传统做得超乎想象，神韵演出是多个领域的高度完美展现。长期为台湾声乐教学作出贡献的音乐系专任教授，同时亦都是台中教育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庄敏仁，当日看了神韵演出之后，对新唐人称赞话，神韵动作设计和节奏的美、曲调的美和和声交织的美，是一个非常高度的完美展现。庄敏仁表示，神韵的训练过程以及这个团体的主族精神令他非常感动，同时亦都感佩神韵艺术家在多个领域的成就。他直言，要认识一个艺术的综合体，就要来看神韵。庄敏仁说，他体会到神韵在世界的影响力，因此他非常珍惜神韵的美善演出。台湾首创全英语教授学校创办人陈碧华已经第五度欣赏神韵演出，他赞叹说，服装色彩好丰富，好亮丽，好豪华，好吸引。同时他亦都称赞神韵恢复五千年正统文化，做得超乎想象。陈碧华表示，华人好像忽略了自己的文化，而神韵是费尽了很大的心血去做，传递一个讯息，希望大家能够真善忍。他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另外，神韵在台中一连五场的演出亦都令这些教育界精英大为赞赏，他们推荐更多人把握机会欣赏。在节目最后，和观众朋友分享两则精选的三退声明。名叫峰峰的朋友27号在三退网站声明说，本人今次亲身经历了上海封城，看到无数的次生灾害，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做接班人，到头来是一场骗局，百姓实在太苦了，一直不停被折磨。唐山打人事件再次看到这个国度的腐烂程度，已经烂到落根，我今日退出中共党组织。名叫赵刚的朋友28号声明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事，其实我们老百姓心里面都很明白，只是出于不想出头求个自保，但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能够自保。现在明白了三退的意义，我本人坚决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不同这个恶党为伍，只有抛弃他，远离他，才能够有平安。如果还有朋友想了解怎样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请在谷歌搜索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三退网址。希望更多被中共蒙蔽的中国人能够早日明白真相，退出他的组织，不要帮邪党历来对中国人所犯的罪恶孭锅。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那后日就是7月1号了，那么25年前1997年的7月1号，那么英国就将香港的主权移交给北京的，那么在一国两制的承诺之下，那么香港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那么这一集我跟大家回顾一下在过去25年香港的一些明显的变化的。那咁喺回归之前咧，咁外界就一直担心噶，喺中共嘅统治之下，香港会唔会最终沦为一个普通嘅中国城市咧？咁有观察就认为啦，咁啊主权移交嘅初期咧，咁中国政府似乎真系信守自己嘅承诺噶，系冇干预香港嘅事务，咁啊甚至咧拒绝某啲香港官员啊喺呢一方面嘅请求添。咁但之后咧情况有啲变化啦，咁啊中共就不断加强对香港的影响的，咁啊，并且强调自身啊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咁啊，以致香港的高度自治咧系被一啲一啲咁蚕食噶。嗱，咁香港迎嚟主权移交嘅25周年之际咧，咁啊，中国领导人50年不变嘅承诺已经时间过咗一半啦。咁喺一啲人嘅眼中咧，一国两制已经系不复存在啦。咁但系喺另外嘅一啲人嘅睇嚟咧，就话一国两制不但冇改变，甚至咧到2047年咧亦唔需要改变。嗱，咁我哋呢稍后就同大家去再睇下分析呢一个睇法噶。嗱，咁首先。叶晚峰，不如同大家回顾一下啦吓，香港回归初期嘅所谓蜜月期啊，香港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咁啊，喺1997年啦，回归嗰阵时候咧，好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对中共系有所同情噶，觉得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呢个安排唔错啊，系嘛？所以咧，對中共咧係有所認同嘅。咁啊，呢個認同感不斷咁上升嘅，一直去到2008年北京奧運啦，呢度達到頂峰啦。當時嘅香港大學嘅民調咧，發現咧，多過一半嘅香港人咧係認為咧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嘅。咁呢個時期啊，呢一段時間咧，被廣泛咧認為咧就係中國管治下嘅蜜月期啦。咁啊，好景不常啦！咁啊，之後咧就持續惡化啦。咁啊，喺2019年咧，同一個民調發現咧，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嘅香港人咧，已經係跌到咯不足25%嘅，
係。哦，即係跌咗一半有多啦。
係啦，嚇。咁啊，起初咧喺政治上，北京確係咧係信守承諾噶嚇。咁啊，俾香港嘅政治上有好大嘅自由度噶。咁啊，好，大家都睇得到噶啦，好多譬如民運嘅活動啦，譬如悼念六四啊，悼念呢個劉曉波啊，李旺陽被自殺啦，呢啲全部咧喺香港係可以做得到噶。甚至係呢個法輪功啦，法輪功喺中國大陸係被打壓得非常之凄慘噶。咁但係香港咧，法輪功係可以擺去個街站噶，繼續係講清真相噶嚇。咁啊，呢個當時係一個比較開明嘅一個氣息啦嚇。咁啊，前任特首啦，阿董伯伯董建華曾透露啦，咁喺1998年咧亞洲金融風暴嗰陣時候咧，因為董伯伯咧就係唔識。即係能力有限啦嚇，咁啊曾經啊呢個諮詢到中共呢個副總理錢其琛噶，問探討啦，錢其琛咧會唔會派個喺北京派個人嚟香港協助應對當前嘅局面，但係被錢其琛咧拒絕噶，認為咧咁樣做法咧係有違一國兩制嘅。咁啊，亦都有個另外一個睇法咧，我覺得就當時咧中共咧自己咧對呢個金融體系咧亦都係非常之生手嘅。嗰陣時嚟講咧，1998年咧，中國嘅人均 GDP 大概排名200度啦，嚇、啊，即係非常之低嘅。咁樣情況，佢哋喺呢方面嘅認識亦都係唔豐富嘅。叫佢嚟搞咧，咪倒不如俾你哋香港人自己搞翻啦，係咪？咁啊喺香港喺港人治港嘅大前提下咧，政府咧過去推行咗一啲政策啦。好多時咧都因為個民主派嘅反對啦，而啊無辦法成事噶。包括啊2003年啦，基本法23條立法啦，2012年嘅國民教育啊，都係俾呢個 民主派咧反對咧，而係冇辦法呢個實施噶呢啲咁嘅政策。咁啊，而且咧就係民主派亦都經常就拉布啦，令到呢啲咁嘅好多法案咧係不無疾而終嘅。
好啦，嗱咁啊，即系想讲翻啦，嗱咁啊，蜜月期过去之后啦，吓，咁啊，逐渐咧就进入全面管治嘅过程啦。咁呢一个转变啊，个过程又系点样咧？
全面管治咧，呢个咧就系迟即系过去十年嘅时候出现嘅，大概啦吓，大概2012年左右开始啦。就係、是、因為中國嘅經濟咧就日益強大啦，係嘛？就自認自己係大國崛起啦，所以咧佢哋不滿於咧就俾你香港咧由你自己高度自治啦，佢要插手你香港嘅事務啦，所以咧就係、是、推行呢個全面管治權啦，咁啊。港人治港咧，被換為咧愛國者治港啦。咁咧就香港嘅政治開明咧，就慢慢消失啦。咁啊，嗱，好似流亡海外嘅前立法會議員咧許智峯咧指出咧，民主派雖然咧喺呢個議會度啊，只佔少數席位嘅啫，但每次咧以前啊，講每次選舉咧都係獲得嘅票數咧係遠比呢個建制派高嘅。咁呢啲咧。俾民主派有好大嘅政治能量啦，可以咧做好多嘢，改變好多嘅，促成好多嘅改變噶。咁啊，但係咧，到2021年啦，即係舊年啦，12月嘅呢個選舉啦，立法會選舉咧，咁咧第一次啦，就係、是、呢個建制派得票多過民主派嘅。咁啊，點解有咁嘅情況咧？因為咧呢次選舉咧。就是所有的參選人咧，都是由中共去決定的你學邊個可以參選咧，係佢話事嘅。
即係 A、B、C、D 都係全部是佢揀出嚟的啦。你揀邊個都是佢屬意的人物的。
係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咁啊唔係，當然啊唔係一個自由選舉啦。咁啊只可以係一個遊戲咁樣啦。啊，咁啊所以咧，好多民主派嘅選民咧都是杯葛嘅，係第一次咧。呢、這個建制派得票多過呢個民主派嘅，
好多民主派即係不嬲係捧民主派嘅選民都唔即係都唔去投票啦嚇。
係啦，
嗯嗯。
咁啦嗱，北京咧嗱，政即係遲遲咧都唔肯落實基本法規定嘅普選特首同埋立法會嘅選舉嘅承諾噶，咁令到好多香港嘅市民咧，特別係年輕人咧，感覺到咧非常之唔高興嘅呢件事啊，咁啊引發咗好多嘅不滿嘅，咁啊係譬如喺先後咧觸發到2014年嘅佔領中環運動啦，同埋2019年嘅示威浪潮嘅，咁啊
係，咁啊當時亦都係即係引發起全世界嘅關注嘅矚目嘅，就開始留意到香港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咧咁樣嘅。
中共咧就係、是、中央啦，就喺2020年咧就立呢個港版國安法啦，又喺2021年咧就改變呢個立法會同埋呢個特首選舉嘅制度。咁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其實咧就唔係選舉制度啦，就乜嘢都係所有候選人咧都係由中共揀嘅，佢揀咗完，佢揀完咧你先可以去選嘅，咁咧就唔係正式選舉嚟噶啦。啊，咁啊。林鄭咧同埋北京政府咧不停咁樣就話咧，國安法咧只會影響一小撮人嘅啫，就唔會影響市民嘅。咁市民一般市民想享有嘅權利咧係唔會受係仍然受到保障嘅，係唔會有影響嘅。咁啊，建制派人士咧就以民形容民，即係認為民主派咧指佢哋咧早年咧喺立法會嘅制衡咧係一個適當嘅水平。但之後咧就會慢慢咧變得激進啦，最後咧喺2019年咧就達到一個臨界點，拖垮咗政府嘅施政嘅。咁啊，啲建制派就話其實咧國安法同埋呢個完善選舉制度咧，可以話咧係民主派一手造成嘅。
喂，这个逻辑好像有些问题咁。其实就好像一个靓女系俾人性侵，咁你唔去惩罚啲施暴者，仲将责任推喺呢个靓女身上，就话鬼叫你生得咁靓咩？俾人强暴系理所当然嘅，就好似呢个逻辑咁。而家就系即系呢啲建制派咁样去指责呢个民主派，就系咁嘅逻辑啦。
系啦。咁林郑推呢个修订逃犯条例啦，引起100万、200万香港人上街抗议，咁可以话反对呢个修例咧系绝大部分香港人嘅共识嚟噶啦。咁以后并引起呢个香港青年嘅抗争啦。咁始作俑者当然系林郑啦，系嘛？你搞啲咁嘅嘢出嚟吓，而中共咧。最后用港版国安法是扼杀了香港人方方面面的自由和权利的，所以呢其实应该受到指责的应该中共和林郑的。在香港国安法下，其实很多亲这个民主派或者开明派的这个组织啊或者工会是被迫解散的，譬如苹果日报啦、立场新闻啦、教協啊，一大扎所有嘅公民社會嘅團體咧，差唔多全部俾佢被逼咧停止運作噶。咁啊，仲有好多高層啦，就係譬如呢、這個《蘋果日報》高層啦，係被捕啦，有幾十名嘅民主派嘅議員以及呢個支持民主嘅人士咧，係受到呢個國安法嘅起訴啦。咁啊，仲未开审咧，已经俾坐咗年几噶啦，已经吓。
嗱，咁其实到目前为止咧，即系香港政府直接以国安法而起诉嘅人嘅数字咧，咁喺香港全港700多万嘅人口之中咧，其实个比例仍然系少嘅。咁系咪真系好似林郑同埋其他官员个口中咁讲，系指呢个国安法只系影响一小撮人咧？嗱，咁我喺度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我哋就会再同大家探讨系咪真系国安法只系影响一小撮人。这个问题的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讲到了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之后呢，是不是真的正如林郑和其他官员这样说，只是影响一小撮的人呢？那
当然不是了。首先很多的传媒独立传媒已经是被迫收档了，很多公民团体就是譬如教协全部都是被迫 停业的。好多嘅呢个市民啊，因为咧寒蝉效应之下咧，人人自我审查啦，咁啊连喺社交媒体度发表自己真实感受嘅权利咧，都消失埋，怕触犯呢个国安法啊嘛。其实呢一条法例咧，系影响到每一个香港人嘅生活嘅，日常生活咧，每做都系都受到佢嘅影响嘅。
系你平时睇报纸都睇唔到啲真实嘅消息嘅吓、啊，你有啲咩事你都唔可以去个工会度求助，咁即系所以其实即系喺无形之中咧，系每一个人喺香港都受到影响嘅。嗱，咁啊，无国界记者嘅调查就发现咧，香港嘅新闻自由情况咧系剧烈恶化嘅。咁啊，由中国掌控嘅香港咧，去年嘅新闻自由排名咧就系大跌到148名嘅。咁啊，比起前年咧系跌咗68位咁多嘅。咁系无国界记者呢个组织咧定呢个指数以嚟咧，香港嘅最大跌幅，亦都系咧呢一次报告内咧个跌幅最大嘅地区嚟噶，咁啊相反嚟讲咧吓，收紧对香港政策嘅中国咧，佢个排名咧就反而轻微咁升咗2位，咁啊到175位嘅。咁啊，究竟无国界记者对香港而家嘅情况系有啲咩睇法咧？
嗱，呢度讲讲先啊，无国界嘅记者咧做呢个调查咧系总共180个国家或者地区啊。咁啊，中國咧就係、是、以往咧就係180裏邊嘅177，而家好咗2位，就175嘅啫。
咁都係包尾㗎啦，
包尾大班㗎啦嚇。咁啊，無國界記者咧以中國掌控嘅半自治區咧嚟形容香港啦。 咁啊，呢個組織咧喺東南亞嘅辦事處嘅代表啦，呢叫艾偉昂啊。咁啊，接受訪問時咧，就以恐怖兩個字咧，係嚟形容啊香港呢一次喺歷史上嘅最大跌幅，真係好好驚人喎！由80位跌到168位啊，
跌到148位，
148位。
咁即係其實已經係好接近係包尾嘅咯喎。
係啊。他指出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去兩年國安法成立之後香港政府明顯就頻頻使用國安法作為一種工具去打壓記者、傳媒和新聞自由，致令到就是很多記者是要逃亡的，即是要離開香港的。雖然這個林鄭不停地好像機械人一樣，香港是有新聞自由，只要你不犯法就可以了，或者李家超說、新聞自由袋在袋裡面，其實這些是廢話來的。實實際際最清楚新聞自由就是新聞從業員啦，是很多記者現在都是移民中的、這樣情況的，那你可想而知了。咁香港咧就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咁係好依賴呢個信息嘅自由噶。但呢個艾偉昂就話啦，香港咧而家已經係好難話自己係一個區域嘅信息中心啦。佢話如果佢係一個投資者咧，佢就一定唔會咧喺一個信息咧係由政府控制嘅地方咧係進行投資噶。咁佢又話香港新聞自由咧急速惡化咧，係唔單止咧係害咗香港人，係香港人嘅損失，亦係中國人嘅損失。因為好多中國人咧寄望咧就係中國嘅新聞自由咧，好似可以慢慢向香港以前嗰種新聞自由慢慢靠攏，咁有所改善嘅。咁而家咧已經呢個理想已經幻滅啦，因為香港嘅新聞自由從中國大陸嘅內地城市係冇分別噶啦，已經。
好啦，嗱，咁啊，讲咗新闻啦，同埋呢一个金融啦，咁我想讲讲集会游行嘅自由啦。嗱，咁有啲建制派人士就认为啦，吓，咁啊，最近吓近即系过去嗰两年多以嚟啦，游行集会嘅权利咧，只系因为咧诶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咧而暂时需要限制嘅。咁但系呢啲游行集会嘅自由嘅权利咧，系仍然受到基本法嘅保障嘅。咁系咪即系话疫情过去之后咧，咁各种嘅集会游行，甚至系有关六四事件嘅悼念活动咧，都有可能恢复翻咧。
我谂呢个就冇咁理想啦，因为而家基本法咧根本咧就俾呢个国安法架空咗噶啦，咁啊好多基本法所保障嘅权利咧，香港人都冇办法享受得到啦，因为咧国安法咧系会将呢啲咁嘅权利咧系攞走咗噶，咁啊。譬如悼念六四咁计啦，咁建制派觉得咧，嗱以后咧就算咧，如果疫情过去之后咧，甚至系悼念六四都有可能啊，系嘛，都有可能恢复嘅，只要咧你唔好违反国安法，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咧，嗱你到时咧你就可以悼念啲死者，就唔可以指责中共喎。你唔好指责中共咧，就系暴政杀人喎。咁我觉得咧，即係如果係悼念六四死者，但唔指責中共嘅暴行咧，為死者死難者討回公道咧，咁悼念起嚟冇乜意思嘅喎，係嘛？
冇錯。
甚至而家咧，是否係可以進行咧，都係未知數嚟嘅啫，大家靠估
嘅
啫。
因為悼念六四嘅死難者，咁即係話你都係話六四係有啲無辜人士死咗啦嚇，咁所以呢一個究竟佢俾唔俾你咧，真係都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嘅。咁啊，再另一個咧就係想講下香港嘅最新一波嘅移民潮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自從2020年國安法實施以嚟咧，咁香港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移民浪潮嘅。咁啊，不如同大家講一講咧，呢一波嘅移民潮同以往啊嚇，成30多年前一直以嚟間唔中都有個移民潮嘅，咁同以往嘅移民潮，呢一波嘅移民潮又有啲乜嘢唔同咧？
嗱，咁而家咧香港嘅統計數字，正在辦理申請移民簽證嘅人咧，就係近年嚟嘅最高噶啦，肯定係噶啦。其中咧就係去英國嘅人最多，咁啊截至今年3月啦。英国政府已经收到超过12万希望申请呢、這个透过呢个 BNO 签证计划移民英国嘅申请噶。咁啊，根据办公室设喺美国嘅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嘅研究员敖卓轩嘅认为咧， 呢次移民潮咧同過去有所不同嘅，主要就係以往嘅移民潮咧，因為好多香港人咧對香港嘅未來咧係唔肯定嘅，唔知會點嘅，所以咧好多人咧首先到外國攞個居留先，然後翻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後備啦，然後再翻香港發展嘅。但呢一次又唔同咯，因為好多而家移民嘅人咧，因為已經好清楚香港嘅將來會係點啦，會都係會被中共完全控制噶啦。因此咧，呢次啲人離開咗香港之後咧，就冇諗過再翻香港噶啦。
同埋頭先你講個120,000宗係申請呢個 BNO 簽證計劃移居英國嘅，係個申請嘅人數咧係應該。當然是不止120,000人，因為是120,000是個申請的數字，那他的申請可能是有兩個三個人，起碼可能
是的，
沒錯，是的。說到移民潮就一定要講一下香港在回歸之後的教育的制度的轉變，那這個教育制度的轉變呢也都是很多家長選擇移民的原因來的，那不如跟大家講一下回歸之後的教育那個制度的轉變。
是的，這個呢就是推動很多有小朋友家長移民決心立下決心移民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啦。咁啊，國安教育咧已經咧深入滲透到中小學甚至係幼稚園嘅。咁啊，小學教育咧居然咧就要求小學生認識國安法嘅四項罪行，包括咩分裂國家罪啊、恐怖襲擊罪啊等等等等、勾結外國勢力罪啊啲咁嘅嘢。
小學生啫，
小學生啫，中學生咧就要需要認識咧，就包括咩叫做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國家安全的內容的。在香港的中小學的國安教育的框架下呢，現在已經有11科呢是引入了這個國安教育的內容的，包括中文、科學、科學都要、
真的很奇怪、科學都要怎麼引入國安法的內容呢？
就是這個都是總而言之是包羅萬有的啦，甚至通訊科技、都要引入這個國安法的教育的。咁啊，仲有咧，佢哋仲利用呢不同的比賽啊、遊戲啦、活動啦，咁啊滲入呢個幼稚園嘅。
咁即係軟硬兼施啦，無論係讀書或者遊戲都好啦，都要俾你係浸淫喺呢個國安法入邊嘅。咁唔怪得知，即係咁多教師係選擇移民離開香港。
另外一個行業就好多教師就移民，搞唔掂啊，都唔知講乜到時啊，秒秒鐘俾人告啊。咁啊，令人不禁即係最令人擔心嘅就係呢啲咁嘅幼稚園或小學嘅學生啦，從小咧就受到官方呢一種無孔不入嘅國安教育灌輸。咁令到佢哋咧就潛移默化中咧就被洗腦噶啦，失去呢個做人應有嘅獨立批判思考嘅能力噶啦。長大咗咧就係好成為嗰啲小粉紅啦，就是、中共黨文化嘅順民啦。咁中共喺香港教育界咧正喺度加速灌輸中共思想嘅。雖然咧個程度咧仲未有中國大陸裏邊嗰啲咁程度，但係咧個步伐不停咁加快中嘅。咁香港嘅教育嘅教材咧，曾經係非常之豐富啦、多彩多姿啦，自由民主係一個主要嘅價值啦，生活生動有趣啦，而家全部都係唔見曬啦，取而代之嘅咧就係僵化咗嘅一言堂啦，就係寧左勿右，咁樣係對真理同埋普世價值嘅抹殺。
一啲即係仲係而家留喺香港嘅香港人，又或者係已經移民嘅香港人，當然都好希望保留翻自己嘅香港文化啦。咁佢哋有啲咩可以做咧？
咁因為而家好多其實離開香港人咧，係為咗保存自己喺香港嘅原有嘅生活方式㗎，所以佢哋移民㗎。咁啊，所以好多人咧真係好努力噶啦，就係做咗各種嘅活動啦，譬如對小朋友教授廣東話啦，電影放映會啊，放周星馳嘅電影啊，保留自己嘅身份嘅，即係呢全部都係中國香港文化嘅精髓啦。咁啊，許志峰亦認為啦，即使留喺香港嘅人咧，咁啊，可能佢哋冇。即係移民唔係佢哋嘅選項啦，但係佢哋係仍然係用各種不同嘅方式咧表達不滿嘅，例如就係舊年12月啦，杯葛呢個立法會選舉嘅，令到佢咧成為咧主權回歸之後咧移交之後咧投票率最低嘅立法會選舉嘅，咁啊好多人就係 覺得啊，而家香港嘅市民嘅表現出嚟咧，係因為徹底對香港咧係徹底失望噶啦。咁啊，覺得香港咧係睇唔到咩希望喎，睇唔到將來咯。
冇錯，嗱，主權移交嘅時候咧，北京就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嘅。咁而家一半過去咗啦，咁啊有啲建制派嘅人咧，就甚至話咧，佢話香港嘅社會制度，甚至奉行普通法嘅司法制度咧，仍然係冇變到嘅。就算2047年之後咧，亦都唔需要改變。咁呢個係咪佢哋自己自圓其説咧？
確係確對佢哋嚟講，確係咁，確係咁樣嘅、哦。因為咧，而家咧個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已經完全變曬啦嘛。啊，變到佢哋合乎佢哋嘅要求嘅。啊，喺有國喺國安法之下咧，中共對香港嘅控制係百分百嘅。啊，咁啊，而家嘅所謂嘅普通法嘅呢個司法制度咧，已經被僭建得咧就面目皆非嘅啦，都唔知咩都唔知係咩法嚟嘅啦嚇。喺普通法裏面包含咗好多極權專制嘅呢個咁嘅法制喺裏面，所以咧對佢哋嚟講唔需要變啦，而家對佢嚟講已經係非常之適合噶啦。
嗯，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析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